十四节，启示录七章十四节，启示录七章十四节，可以从十一节开始读。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曾用羔羊的血再次天国的另一个集团，在天国里的一个小集团小群，同样再次反腐的一个同样的标准，是西马邑光亮洁白的，是所以这一代没有任何避开的方法，必须要预备光亮洁白的西马邑，没有其他的方法，因为所有在天国里头的市民，所有的群体在天国里的必须要穿这件衣服，这是一个市民权的一个证据，好像是这里是一个团体都要穿的制服，天国的制服。如果你看到肯亚的兵士或者美国的军队，你可以看到那是美国的军队，因为他们所穿的军服告诉你他们是属于哪的。所有的美国军队是像这样，肯亚的军队是像穿这样的衣服。那现在教会现在必须要穿天国的军服，必须要打仗以特定的方式来要参加这个打仗，然后任何人看你就看出来你是耶稣的信徒，你是天国的军队，你是耶和华的人。那可是现在这有好多，可是现在的教会有好多混乱，是没法知道，没法区别你是属于世界的还是属于教会的。创造你是为了主的荣耀，不是为了撒旦的荣耀，不让撒旦取走神的荣耀。强大的主，创造主，富有爱的强大的战士，他非常长时间的忍耐。因此哥林多后书来结束这一段，然后回到第六个印，哥林多后书五章，哥林多后书五章三节，可以二节开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 声响的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
But to be clothed instead,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
so that what is mortal may be swallowed up by
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主的衣服的权柄，现在说的是公义的衣服，赐给教会一个永恒的永生的一个权利。你可以抓住，你可以拿取，这里没有任何讨论存在，这是非常明白，因为我知道这是恩惠。这地球上的人生是只能去死的，腐败的，是个有限的，可是没有付代价。因为这一代属于付一些什么，我付了什么，那就能得到什么。这个是非常的坏。如果你在街头上工作，然后拿去一个100元给他，然后看有个人看你从头到脚看你，然后说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喜欢免费的受到什么。那这里这是一个永生的礼物，能够改变，完全的改变你的岗位的，能够赐给你一个永生的永恒的。然后他说这是一个恩典的，免费的。那这一代教会非常难以免费的接受这个，因为他们不习惯。然后这是记得玛纳，玛纳旷野中神给你的玛纳，唯要要求你的是你自己去取玛纳，你自己到外边去取玛纳，这是唯一要求你的。启示录三章十六节，我正在结束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要读启示录三章十六节。四节，我们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和我一起，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指得配得，这有一个指得，这个教会是指得，现在的教会要你的人生，你的生活方式要值得那个十字架。你得到了就是，然后没有做到任何事情， 因为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神有一个标准，有一个秩序。我们的神需要一个荣誉，你得到了救赎，你要达到那个水平。启示录三章十五节，十五节。然而，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他说
that there is a worthiness,
这有一个价值，穿了神公义的衣服的人，生活的要有价值，这神需求的一个标准，你要得到的，就是你个人的一个意志，然后努力，你自己的努力。以弗所书十章，以弗所书二章，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这是非常核心的经文，你不可能回避，因为这和教会的救赎非常有关。这就是表示你有没有得到救赎。
Of whether you have walked right with God. That's why he's talking about the worthiness. Are you worthy of the garment? Are you worthy of the garment you receive? Have you walked in a manner that is worthy of the garment purchased by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神的儿子购买的、付出代价而购买的那件衣服，那个就是你现在值得去拿吗？你的生活值得去穿那件衣服吗？就是这段经文给你显示，值得去拿、值得去穿那件衣服的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就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和我一起打开以弗所书，仍然我们在谈论衣服，集中看我一下。比如几天前，他让我睡觉，然后他写了字，大字 R， 然后小字 A， Rapture 是背题。我看到神的手指头在写字，非常的惊人。他在写背题，大字 R， 然后小字，剩下的是小字，然后那张纸离靠近我非常的近，我看到他在写字，然后那同样的那个手指头拿纸张来给我看，非常的近，甚至连我的心都惊人，这么个一跳，吓一跳，看了背题了，我就吓了一跳，然后非常近距离的让我看那张纸，我已经通过电台和你们分享好了，我请过来之后，可是当他写字的时候，我就是非常的惊慌啊，背题要发生了， 那我必须要快点警报他们，通过电台要告诉他们，让他们 要所有的人 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醒过来。然后我在那个梦中，我的心就是吓了一跳，是吓了一跳的。然后第一个部分我看到的是很多的人在跑，他们没有使用电梯而往阶梯下跑下去，然后说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他们就这么跑下去。那个女人穿了是牛仔裙子，长长的牛仔裙子，然后那个男的是一个穿的是紫色的衬衫，是有一个垂直的这个条纹的一个衣服。那个女人穿的是牛仔裙子，然后我看到好多好多人都往这个阶梯往下跑下去，然后我就开始理解耶和华简单的说，耶和华仍然和你们呼召悔改，仍然要给教会一个最后的机会，仍然要给人类一个最后的机会，要醒过来。因为这两个不同的结局是太相反了，太不一样了。地狱就是地狱，天国是荣耀的、祝福的。他说，天国是庆祝没有结束，然而地狱是一个非常的悲哀的沉痛。如果你看到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那是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比喻，那意味着地狱是真实的。我记得主带我到地狱去，让我看到地狱，回到你来和你们讲道，说不要到地，不要下到地狱去。为了这个目标，主让我看到地狱的，在地狱里头的受苦，那些虫子，然后那些火，没有结束的那些火，是非常的不好。那些实体，那些很脏的那些东西，真的很不好。没有一个任何人是，如果正常的话，是愿意下到地狱去的。没有任何一个，如果他是正常的话，他在写背题，然后好多人在跑下去，然后告诉我背题发生了。看一下人类现在惊慌了。我告诉你，让你做好决定，要重生，得到神的恩典，让活出圣洁的生活。以弗所书二章九节所说的八节所说的八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所说的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所谓行善，对主来说是圣洁，只有圣洁对神来说是好的、善的。
that we are God's creation.
就是神，我们是神的被造物，我们被造是为了主的荣耀，为了服侍，为了敬拜主，为了代表神的荣耀，为了荣代表神的公义，让世界知道一下，这是一个不同的，这是有差别的。因为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就是值得，这就是我所说的有价值的基督徒，值得去穿那件衣服的，值得去拿耶稣给你的救赎蒙福的人们。启示录三章，启示录三章五节，启示录三章五节，他仍然说，我从四节开始读，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配得过的，我再把你们代劳，这个配得是忍耐众诚，与主坚持到底，与坚固坚持到底，这就是值得去拿救赎的一个生活。为了这个在天国，那个意象是非常的惊人，某些人是拉着主耶稣的手往天国的往天国门那去。五节，启示录三章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我会认可他的名字。这有衣服的权柄，可以传福音的。他说，在那一天宝座前，圣徒在一起敬拜主，这他们所穿的衣服好像是光一样。2009年7月29号那一天，放走了其第四个灰色马之后，现在放走了冠状病毒的那个意象的第二部分，就是教会在神面前、神宝座前敬拜。这意味着当灰色马放走了之后，往这个地球带来疾病之后，背体发生了，或者教会进入这个弦，然后灰色马带来疾病。可是圣经是说无人能知道那天和那时，我跟他们说过了，我不知道，我记得是我看到了第四个印解开，骑灰色马的放走了，然后他奔走到全世界， 然后我看到了教会在天国里，教会先被提走了，然后他放走了，被提发生了，然后他放走了，或者他放走了然后被提发生，这是我不知道。可是现在第四个就骑会是马者的影响，他的名字叫做死亡，现在影响到全世界，死亡发生在全球之内。那这两个意象是在一起的，我这只告诉你们非常的近，我们回到家里去的，阿们，教会回到家里去的，离我们很近。你们现在在这里工作，你不需要当天才认识到这两个之间的联系。如果你能要知道这两个之间的联系，不用当做天才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有冠状病毒出现了，然后这就是骑灰色马者的出现。然后四年前，这就是我四年前给的预言，那个预言我是在印度发表的。然后现在你看一下发生了是什么，印度蒙拜的医院现在关门了，无法再管理。26个护士还有一个大夫要管理几百个患者，所有这个冠状病毒的患者，因此政府就关掉了那个医院的门，无法管理。那其他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跑走了，因为他们所穿的就是雨衣，是那个水晶或者墨镜来防止冠状病毒，所以他们只能逃走逃避，因为他们觉得很害怕。现在2000个以上的患者被放弃，他们就
while they are controlling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real level of infection in that country, while they are blocked the information.
所以现在这个国家限制自己真况露出来，可是你们可以知道13亿人口的印度人现在被关掉，有一个医院完全的关掉门，另外一个医院的医生逃走了，2000个患者被抛弃在那里。所以主说的是让我们预备吧，这有预言已经宣布，所以我们要预备为了弥赛亚的来临。有一天你会知道和你说话的这个老人，这是一个非常惧怕的可怕的一个时刻。启示录十九章，因为我们看到这件衣服，如果你保持的干净，光亮洁白的衣服，你保持的干净，那这就等于把你的名字维持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这是非常的有效，让你们知道你们所有 地球上的人要知道，要维持你所穿的光亮洁白的新麻衣，因为冠状病毒的出现就意味着随时会发生被提，你有可能下到地狱去。这个灾难是灾难和大灾难期间是非常的严重，人类要经过非常艰难的时刻。启示录十九章八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他说非常细致的细麻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站在神面前的标准。七年前我们再往回七年前的神的宝座前，14节，我看到弥赛亚穿着礼服坐在我眼前的你们当中，有可能知道有关那荣耀的婚戒的意象。2006年11月1号凌晨三点，主让我看到一个漆黑的天空，这是非常漆黑的天空。如果你在亚来到非洲，那些村落没有那么多的灯光，那就达到了晚上的某一个顶点，你就看到非常漆黑的天空。就是晚上11点到12点左右，天空是非常漆黑的。当我往上看的时候，他让我看到整个漆黑的天空，突然天就卷起来了，就是卷起来，然后我非常的吃惊，然后我就看到天国里非常光彩光亮的神的荣耀从那个漆黑的天空里头经过，那个天空是个多么精彩，多么光彩，多么大的希望。现在我看到一个光，一个多么大的希望，主的光在天国里，所以我能够看到天国里头的光。然后我看到主那庄严的光，主的光，庄严的光的荣耀。我看的是那里头，那天国的里头，主的荣耀像云朵一样这么移动。当在天国里荣耀移动的时候，好像是要检查天国里所有的活动一样。然后我明白的是，那个荣耀达到了那个天国打开着的门口，然后越过了那个境界，天国和那黑暗的境界，然后进入天国的那个门口是打开着的。那是那一天我真的看到主的能力，主的权柄，因为从天国那荣耀下来的时候，一团一团的 一团一团的那个荣耀下来，另一团的荣耀下来，另一个团的荣耀又下来，像当我看到那个荣耀下来的场景，这是非常的强，我看到非常强大的一个力量，这不是政治的力量，这不是军队的力量，也不是经济的力量，这不是地球的力量，我看到是真正的力量，因为我看到荣耀，荣耀征服黑暗的场景，我所看到的，然后征服黑暗，把黑暗闪掉，消除黑暗，整个都是光亮起来了。我已经跟好多教会讲过这个意象，你这个教会是世界的光，那必须要。为什么和黑暗互相妥协？让主的荣耀，让主的光，简单的去征服，简单的去征服黑暗。不，他绝对不会妥协，绝对不要协商，和黑暗没有任何协商。因为黑暗没有力量，他就征服黑暗，然后统治政府，然后统治黑暗。所以教会是世界的光，正如这个意象一样，给教会的信息就是为什么我看到现在的教会，现在的牧师他们的讲道，我看到有好多妥协，好多讨论，好多论证。你看他们的讲道好像和黑暗妥协，如果你给我这一点，我不会犯你的这一部分，我给你这个，那你给我这一点，这就是基督徒的救赎。在这些天就开始妥协，开始协商，基督徒的生活和黑暗互相妥协。教会里头有非道德，教会里头有肉体繁荣的福音，教会拥有的是躲台多台，因为教会的牧师不可能斥责，因为他们关心的是奉献那些金钱，他们害怕他们失去掉那些羊群，那这样的话奉献会 减少，所以他们只能去妥协。看到教会里头女人穿的衣服，他们正在讨论，他们正在妥协。好像让我重生吧，可是我仍然的要穿世界的衣服，世上的衣服。看一下教会的年轻的男的，有一个讨论，有一个论证，他们互相和世界讨论。好吧，那让我看一下这个电影吧，那就关掉这一切吧，没法这样做下去。我说的这个水平，主的荣耀，主的光能够取消，能够闪掉，能够除掉一切，能够删掉一切的。然后我看到两个非常荣耀的两个婚戒，神一直挪到，一直往下 就放在天国的门口。然后神就转来转去那结婚戒指的每一个部分，让我看到的很仔细，非常丰富的丰设计。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婚戒，就是告示属灵的羔羊的结婚典礼，就是对这个这一代的人呼叫，要进入这个活动，这个事件，要你们要进入这个结婚典礼，不要被撇下，这是主的呼叫。从今天开始，所有的权柄在天国的地球的所有权柄都交给耶稣基督了。然后沉默，有一段的沉默。然后一个更大的一个声音，有关这放在天国门口的婚戒，说这个婚戒
They are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Messiah. The work he did on the cross.
表示弥赛亚在十字架上的付出和十字架上达成的权柄。这个婚戒又象征着教会。
For you at the Calvary cross, that you may one day.
就是弥赛亚付出的代价来购买你了，要买你了，要给你这个婚戒，某一天能够让你进入天国。你是一个有限的，只能去死的存在，现在能够达到天国那永恒的没有死亡的天国去。这个婚戒表示着十字架的胜利。这个婚戒的设计是古代的。主在说，我在寻找的是古代的、以前的，仍然讲到古代十字架的教会，讲到古代十字架的教会，讲到古代纯洁的悔改和圣洁讲道的教会。我不要寻找现代的教会，我怀念的是古代的教会，他们对我非常的忠诚。我不喜欢现代的教会。你怎么能够把那个古代的讲道讲给这个现代的教会去听呢？主换句话说，主不会改变。主如果无法改变的话，就是神的圣洁无法改变，那只能这个教会去达到这个圣洁，因为没有圣洁无人能见主。然后那个声音再次和我说，2006年11月1号凌晨3点，那个声音再次和我说，看一下谁骑在白马上。因此我往上看，然后我看到非常荣耀的、超级荣耀的白马，超级的荣耀，非常强大、富有力量的白马。然后之后的部分，我就在天国里， 然后那个马非常接近我，近到我，所以我知道那个马不是一个一般的马，非常的巨大，它的腿是非常的强壮，强壮在主面前。一旦你看这个白马，我一看它，它就这么，它就开始奔跑，它就也挥动自己的尾巴，然后就这么奔跑，它就这么，它就这么奔跑。他就这么奔跑，他强壮的腿就这么走动，就有时候把前腿这么抬起来，然后就他已经预备好了被放走，因为他真的预备好了要奔跑。那这个意象当中的这个时段，我就吓了一跳，因为我吓了一跳，就是主让我吓了一跳。换句话说，我跟你们分享这个意象，就是主要让你们吓一跳。那个声音和我说的就是，看一下骑在白马上的是谁。因此我看的时候，我就看到荣耀的主，然后我醒过来了。所以你要知道，前一部分是教会的背题，然后这个部分是告诉你再临往耶路撒冷的弥撒亚的再临，是这个白马。再说我看到弥撒亚骑着白马再临的场景，再临到耶路撒冷，非常的强大。给你的新闻就是，我甚至看到这个骑在白马上的弥撒亚来到耶路撒冷的场景，信息就是这个启示录十九章八节，他说八节，西马伊光亮洁白的交给教会穿，这是西马衣，象征着教会的公义。这个时段就是要预备备体的。我带给你们这个意象和白马的理由，是因为十四节正在讨论往耶路撒冷再临的场景。看一下十四节，他说在天上的众军，我们从十一节开始读，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马衣，又白又洁，跟着他。我说的是，我在结束这一段，你要预备这件衣服，预备这件衣服联系到你的永生。第八节 你们看到的衣服。我宣布你们弥赛亚要来了，那你们就要接受，要预备公义，就要预备这个弥赛亚的再临。那被体发上了，你圣洁了，你能够得到被体。
Okay, I say you go with the rapture now.
你能够得着被提，你现在预备衣服，当被提发上了，你能够在天国里被发现。然后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天国里七年仍然穿着同样的衣服。再说你现在在这儿所预备的那件衣服联系到你的永生，再回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仍然穿着同样的那件衣服。那我现在要停止，我能够继续的，那我们我继续的讲到解开第六个印。我要讲到的内容很多，我要讲的内容太多了。然后主在倒给我很多的内容。今天我们讲到主啊，今天我们讲到五页。我们看到十二月，2005年十二月十五号的预言啊，2015年十二月一号的预言，我说过很大的疾病会来到，会从亚洲发生，然后提到印度。现在你们可以看到这是全球的，然后与此同时我谈到了一些细节，会发生装备的不足现象。然后我在医院里的医生说过，那个医生说我们需要培养，这意味着这个病毒是一个新的。然后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掌握全球的压力，美国现在面临的压力，纽约所面临的这个疾病所带来的压力，美国现在面临的压力。看一下加拿大的总理现在面临的压力，就是属于第一世界的国家，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压力，好像这个地球是好像给你一个期限，好像这个地球跟你说给我期限，如果你没有给我期限，没有关掉在内，会发生很大的危机，这个影响到整个地球的经济。十二月一号，2015年的预言，很大的疾病从亚洲来。现在印度蒙巴的很大的医院都关掉了，13亿人口在印度现在被关掉。2000个患者现在被放弃，整个世界，中国现在整传染到整个地球， 成为了一个很大的疾病。看一下那个预言，这个信息是给这一代人的。我们看到这个预言本身是从其灰色马泽而来的，他的名字叫死亡，他是带过疾病而来。现在能够看到全球掌握全球的疾病，现在美国很大的卡车装满了尸体而运走。
In Ecuador, in where the Latin America, they put dead bodies out. There are no more coffins.
中美的 Ecuador 那些国家没办法处理掉这些尸体，就在街头上。这尸体发出来的臭味盛满了地球。启示录的第四个骑灰色马者，你们可以看到我是介入在其内的，因为羔羊解开印的时候把我带走。
The Lord God sends the living creature, respective, specific creature to talk to me.
神的四个活物，每一样和我对话。
One of the four living creatures.
其中一个活物。然后这些活物是非常能够接近父神的一个存在，就是天使当中属于最高级的那种。离父神最近的地方，侍奉父神的天使，他们正代表着父神。这些活物拥有承载下载了神的愤怒，神的震怒。因此每次解开印的时候，四个活物出现，因为要表示神的震怒。那就四个就告诉我，这个事工会就是等于神震怒的事工会。因此我预言宣布疾病的到来，蝗虫的到来，在巴西的Rio de Janeiro，预言宣布基卡病毒、伊波拉病毒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我地震来击打智利、击打尼泊尔、击打墨西哥的理由。俄罗斯、四川、俄罗斯、伊朗、珠穆朗玛峰、秘鲁安德斯山，整个所有地区的地震。因此按照这个秩序，我跟你们讲，当你看到骑马者的执行他们的任务时，就这冠状病毒出现的过程，冠状病毒正在掌控整个地球。你们可以看得很明白，主在讲，时间完了，被挑发生了。因为他们最大限度的活动的时候是在灾难期间里头。因为我们知道主要再临，像贼一样要提走自己的教会，然后拦阻抵基督的主圣灵，主圣灵 也一起被提走，因为教会是主圣灵的一个居住点，然后恩典的时代就结束了，那就地球正式的公开的进入灾难期间了。那我们说这就是不法之子抵基督会出面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在冠状病毒在地球上所行的是无法想象的，无可想象的。那你作为基督徒，你不用去那些忧郁症里头沉沦下去，你必须要把你的头抬上，然后要读到属灵的信息，通过那个预言宣布之后，2009年，2015年12月1号的预言和2000年的预言合在一起，你们可以看到信息是什么。我给你们的信息是要预备备体，要预备备体，要预备教会的备体，因为这个灾难期间要这个灾难期间实行的愤怒任务已经开始面临到这个地球来了。乌撒死的时候，在神的约柜旁边，这就是为了以色列所做的行为。可是神把乌撒击打了，乌撒让他死去，这就给以色列看明白，让以色列人看明白要做什么。有智慧的现在要预备，要拥抱公义，要拥抱圣洁。因此我们从第一个印解开的时候开始，到第六个印一直进展到现在为止，一直讲了冠状病毒的信息给现在教会的信息是什么。比如说我有说过了生疮的预言，那些生疮的这个特别的这个传染病，这个疾病通过风来传染，人人都要关掉窗户，因为这是通过刮风里头的灰尘被传染的疾病。然后我说这会出现那个疥疮的一个疾病，那些刚开始的一个小的一个红红的一个点在你的皮肤上面，可是非常的疼痛。那其中几个就开始成熟起来，我看到他们成熟了，那里头有那前他上边有一个眼睛，好多的东西集中在这眼睛的里头，然后这个里头呢，这个成熟的疮里头呢有液体，传染性非常的强大，非常艰难的时期等在你面前。 严谨地靠着我手头的权威和教会说话，要预备你们的背题，因为所有的疾病在前头准备着。灾难期间发生的干旱非常的严重，我要关掉，我要闭塞天，那就一滴雨水都没有下来，在地上连一根草都长不出来。
And the ladies are showing me, the families are showing me, look, there's not even one drop of water.
那我看到的是很多人拿着自己的一个 container, 一个很大的容器，很大的器皿，然后给我看，那里头没有任何一滴水，非常干掉，没有任何一滴水的那些很大很大的一个 container, 很大的一个容器，一个器皿。那现在跟教会说的是什么？到此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神的计划，神决定好了的，为以色列预备好的救赎以色列的时间，现在离我们很近了。那就终于神的荣耀的国度要降临到世界这个地球来了，那就这个很多这样的在地球上的苦难，那我们先讲到此为止，让我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就开始谈到第六个印。那现在看一下启示录六章十二到十七节。我们现在启示录第六章的中心，启示录六章，我看到神的羔羊解开第六个印，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
And the stars in the sky fell to the earth. As unripe figs drop from a fig tree.
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者的面前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谁能站得住呢？谁能站得住呢？因此，这就是我们要涉及到第六个印的时候的用来参考的，解开第一个印，第二个，第三个。 第四个、第五个，然后解开第六个印，是让整个地球要预备解开第七个印。因为整个第一到第六个印的解开是要预备第七个印的解开，因为第七个印解开了，神的震怒就放下来了。因此几个非常的要点就在这里头。当羔羊解开第六个印的锁，现在第五个、第六个印还没有解开。记得，只有前头四个印现在解开了，其余的三个还没有解开。那现在赐给教会的信息是。这就是恩典的时代，我就这么称呼。因为教会现在抓住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教训，能够进到天国去。比如解开第五个印，第五个。出现的那些灵魂是在灾难期间被杀的、斩首的那些人，因为他们是为什么被杀了呢？因为他们坚持的神的话和他们的见证而被杀。那现在你们这个教会，为什么你不自己去预备，就要错过这个背体呢？如果你下到这个灾难期间去了，你只能去被杀。那解开第六个印的话，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天体的摇动，地球上的天体被主摇动，那整个宇宙摇动。如果你看到这样的场景，如果这个果子没有熟好了，就比如说芒果，因为芒果大家都知道，这个芒果没有成熟了，很难掉下来，因为这个芒果跟枝子非常强大的一个联系着，因为仍然要吸收水分。可是他们已经成熟了，因为他们都被造物神创造了，那就是神能够摘下来这么创造的，因为他们已经成熟了，掉下来让人能够吃。所以在这儿说羔羊解开第六个印，这有出现历史性的地震，击打地球，击打得太厉害，整个地球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察觉到。那更坏的是，不仅在地球上的地震，天体也在摇动。天上的星星好像跳鱼打鱼一样掉下来，让你明白能够摇动天体的力量是非常的。 的树窝，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就是那些星星很难掉下来的，可是刮了很大的很大风，能够我还有那个核武器要爆发，要击打地球，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为主说所有人都能够看到是为奴的自由自主的，所有君王才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的人都在看这一天的威力。然后他们要面临的是神的震怒，羔羊的震怒，坐在宝座上的震怒，羔羊的震怒。他们就要求真的羔羊震怒的日子到了，谁能够挺得住，谁能够站得住。这就是可怕的瞬间。我尽力补的和你说明，我只是希伯来书，我要给你们说明一下天体的摇动。希伯来书，我们从希伯来书开始这个很长的旅程。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26到28节，希伯来书十二章26到28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民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你们可以都接到收到信息了。当第六个印解开了，摇动地球，摇动天体，能够摇动的都要摇定。你作为教会的，你和我，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时间已经都结束了。要知道那一天就是没有被摇动的是什么呢？要抓住那一个没有被摇动的，就是这个严重的时刻，这一瞬间你要抓住的就是没有被摇动的，因为那些被摇动的都没有什么帮助。那些被造的东西，那些东西只能迷惑你，不让你去追求弥赛亚，发现耶稣。他们已经在开始摇动了，因为冠状病毒，他们已经在摇动。那些美国的太忙的那些教会，他们忙的，然后弥赛亚已经给我看他戴上他的冠冕， 他降临到我主持聚会的帐篷上面，带着冠冕，好像是这个王做王的君王一样站在这样。那在美国的你们教会，以色列的耶和华，你们所敬拜的耶和华来造访我了，造访我了。这个强大的先知呼叫神的访问时，他真的来造访这个两位先知，非常具体的地点，非常具体的时刻。那你还是能够继续维持跟以前一样的方式吗？我要摇动一切可以摇动的，我要摇动在美国的教会，同样在全球的，那他们都听到。我主在说要摇动，让所有你们重视主，注意主，看到主。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让我们感谢吧，在圣洁当中敬拜主吧，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要烧掉所有这一切的罪恶。休息之后我会再来。今晚我要讲到十二，肯亚时间十二点，因为我们要动，它会摇动一切，就是能够摇动的都要摇动。我们接受了王国，我们受到的王国是无法摇动的，让我们敬拜吧。平安。